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把黑格尔的天罗地网的一个方式分由他的神识跟他的内容，那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他的内容方面，我们觉得他是所有的这个人生的东西，人的这个个别性跟人的群体性都涵盖在里面。人的个别性怎么卓越化，人的群体性怎么活起来化。那么然后呢，他神识上他用他的这个辩证法，正反合这个辩证法，这个辩证法跟他内容里面的这个高层次的理念，跟这个中间的这个制度，跟最底层次的这个事物能够完全的相连。今天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黑格尔那么大的一个体式，它里面究竟谈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当作它的内容，而且是能够利用它的辩证法的体式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四个重要的这个题目，也就是黑格尔主要的这个学说。第一个就是一个在西方的文化的一个底层，就已经是差不多走了19个世纪，就1900年左前后的这一个是由基督宗教的这个体制。那么基督宗教的体制，大家知道最主要的就是它最大的影响，就是它的一个兴起制，6天工作休息1天，而休息那一天大家进教堂。那么在教堂里面学习什么东西，我们当然可以说进去做礼拜，那么进去的时候会唱诗，会读经，会祷告，会听道。可是这一些内容上呢，它最主要表现的意义是什么？它表现的意义是人跟人之间的平等，人跟人之间的最好的情感是关怀跟仁爱，而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人跟人之间有所谓的阶级，有所谓的贫富贵贱，因为不管你的地位如何，你是帝王将相。他是贩夫走卒进到教堂去，教堂是不排位子的，任何一个人找到位子就在那里坐下了还是跪下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不管他的在人间世的职位如何，他在上帝面前，他的灵魂都是上帝的小将，那他都是上帝的子女。其他的，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大官，还是达官贵人，那么都一样。所以听的道是一样的，读的经是一样的，祈祷的祷告文也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一样？这是在基督宗教里面来开展出这人人平等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为后来的民主还是法治那有决定性的一种影响。那么黑格尔才了解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基督宗教，而且这个基督宗教里面比较深的这个教义是上帝他开展他自己，就是上帝他变成人，他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人，他要了解民间的疾苦，他要了解人生的困境，了解到人生的麻烦，他自己变成人，他下来看一看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说有一个人间的上帝，而在这个人间的上帝里面了解到人间的苦难，宗教的救苦救难精神，每一个信徒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了解到他不是单独的受苦受难，而是上帝跟他一起，然后呢连上帝都要擦干他们的眼泪。所以这一个 Christianity， 就这一个基督宗教还是基督精神，可以说是黑格尔他最最基本的一个思想的这个模式。而在这一个模式里面再上去，从这个基督宗教再上去的就是历史。黑格尔很讲这个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在自己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的一种发展跟进步的东西。 黑格尔的历史不是退步的，他是一直在发展在进步的，所以当黑格尔批评康德的时候，那么也相当不客气，因为康德他一直觉得思想就是人的理念跟真正的存在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康德那个时候他生活相当的苦恼，那么他很缺钱用，那么他一想到，他说思想跟存在当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想说要100块钱，结果伸手到口袋就摸没有100块，所以变成什么意思呢？就是思想跟存在是两回事。黑格尔不是这么想，黑格尔他觉得人不是这个样子，他想要100块，他伸手到口袋就摸没有100块，他会怎么做？他会去赚，他要去工作，他要去赚钱，当他赚到的时候，他把钱放口袋带去摸就有了。这个叫人是历史的动物，人有历史，而历史是发展跟进步。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他觉得配合出这基督宗教的这个模式，人的擅长固然很重要，你要了解人的擅长，可是你更要处理的是人能够突破这个擅长，走进他的一个理念的世界，就是走进他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而这个理想的世界刚好就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所以历史的发展跟进步，那么不单只说每一个人是由历史去发展跟进步，社会也在发展跟进步，而基督宗教在社会里面它也在发展在进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黑格尔用的，他就是在整个神学上他用这个 dialectic， 用这个辩证法。辩证法就是不单只在黑格尔来讲，不单只人的思考的模式它是能够有正然后有反然后有和，这个正反和的辩证，它一方面可以是每一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也可以外在的这个人类的共同的历史。所谓的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觉醒到自我的时候，你很显然呢，当你一个自我这一个概念成立的时候，你之外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非我。那么然后再你再想想，为什么 我只想到我根本没有想到任何一个非我，非我哪里出现呢？那它是一个辩证系统的必然会呈现，当你想到我就有对立的一个非我。那非我的呈现是什么呈现？人为是我，人为是自我，你所意识到自我，所以基本上这个非我它不是在你之外的一个存在，它是在你的理念之内，在你的精神生命之内。所以变成正反合的这一种思想的过程，就是我们思想的整个的内容。可是这个内容它不单只是思想，它也符合了整个的宇宙跟人生都是用这个正反合的辩证的体式来去发展。那么这一点当然对黑格尔来讲他是信心满满的，他觉得所有的正反合的发展都是历史的发展，而且都是发展跟进步一起来的，他不会退步。当然我们说到后面，当这个1831年黑格尔死了以后，他的弟子们那么有一点开始造反，就觉得并不是如此，正反合的东西可以是走上一个不是活下的，可以不是进步跟发展，可以是一个没落的。那么其中来讲很清楚的，唯物论还是共产主义的这个马克思就是这么想，他的正反那个活的那个模式不是正反以后变成一个和，而是让这个正反有斗争有竞争，到最后的时候一方赢了，那就是说他真正落实到社会的，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如何从这个劳资双方的冲突然后变成工人革命，变成这个打倒资本家这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说在这个 dialectic 这一点上，我们在前两次讲黑格尔生平的时候也提到，歌德这一位天才他是看到了黑格尔的 这个辩证法，他也可能不是像他所想的，所一厢情愿的，说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在发展，都是在进步，都是往好处发展。他有的时候人间的还是人性的这个懦弱，还是人性的一些不规矩，还是人性里面的一些恶，还是会出现，还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那么这是第三个黑格尔所讲的这个 dialectic， 这一个我们说这个正反合的一个辩证。那么到最后，当然我们说从黑格尔来讲，他觉得既然是一切这个物质世界也好，精神的世界也好，生命的世界也好，那么所有的东西发展到最后的时候，那么都是绝对的精神，精神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它一方面已经存在了，以上帝的方式存在，一方面是以可能性，因为所有的人，所有的物质世界，所有的这个动物世界，那么到最后都会发展到最后的绝对的精神的层次。所以这一点可以说黑格尔用了他所有的从物理到生理到心理以后到天理这样的一个理的一条路线。那从这个物理的路线里面，他比方说把这个质跟量啊，动作是正跟反的一个方式，以后如何从这个质跟量变综合起来的时候变成一个质量，然后一步一步上去，从物质的世界可以发展到生命的世界，从生命的世界可以发展到意识的世界，从意识的世界能够发展到精神的世界，而从精神的世界再继续发展的时候，就变成绝对的精神。而这个绝对精神基本上它就是最原始的这个上帝，西方的基督教的这个神。而这一个神，他我们人类从历史里面发展，这历史可以是分有，比方说它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人对物的一种了解跟把握，可是它也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的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怎么缔造出一个安佛罗利的社会，也是一个。那么到后面的时候，人跟自己的内心跟这个世界如何的活起来，就是说当你观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单只知道它的物理，你不单只想怎么去控制它，怎么宰制这个物质世界，而且你觉得物质世界本身自己的运作，就是物理自己的变化，自己的运动，它也有某一种美，它跟人不一样，不过它也有自然之美，所以人觉得你不一定要去破坏它，不一定要宰制它，你可以欣赏它，就是你觉得它的存在也非常漂亮，跟你的存在虽然是不同，不过大家都有它的美。就好像我们说在大雨过了之后天空出现彩虹，那么一个人看到彩虹都觉得它很漂亮，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要把它收为己有，每个人都觉得让它挂在天上，大家都可以欣赏它。所以共存共荣呢，这一个理念，就是这种人的心态，就造成了人性它是逆势上的一种发展。那么到在后的时候，我们说到精神，到精神的层次，到精神的层次，人跟绝对的精神，还是人跟上帝，人跟神秘世界的一些交往，就形成这个宗教。所以这个绝对的精神本身，它可以站在本体论，站在存有学立场看，它最先存在，可是它也可以站在人的这个知识，还是道德，还是艺术，还是宗教，它变成最后的一个存在，因为人的精神有往出它发展，在整个物质的世界也往出它发展。所以当我们去看黑格尔的这个论理说，那么他如何一级一级的从最简单的物理到生理到心理如何能够一步一步的用正反合的这一种方式，到最后的一个合是绝对的一个精神。 而在这个绝对的精神里面，人生就安息在那里，因为这个绝对精神本身就是上帝，在存有说上它是最先存在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里面，它是最后抵达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黑格尔的学说，我们说在他整个论理说，就是他所谓的学问的学问，还是观念的学问，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是能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东西。而整体的东西，人在刚好在中间。为什么人在中间？因为人他的肉体是跟物质世界相符应的啊，可是他的精神呢，可是跟精神的世界相符应。然后呢，他的精神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历史的，而这个历史是跟基督宗教发展的历史也是平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人性一步一步的提升到跟神性能够完全连起来。所以人可以一方面从他自然的本性开始，然后这个本性慢慢的超越到这个神性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话，在黑格尔来讲，在不管是人生的伦理道德，还是人的这个自然科学，还是艺术，还是宗教，到最后都是到达一个绝对精神的境界。我当然黑格尔在这里他并没有觉得宗教还是艺术比什么东西高，他觉得最高的还是哲学，因为哲学本身它是涵盖了道德，涵盖了科学，涵盖了艺术，涵盖了宗教，所以他并不觉得哲学是在宗教之下，他觉得哲学是在所有的这些个别的东西之上。为什么之上？因为哲学是一个总体的学问，在这一个学问里面来去探讨人生文化的对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的层次。而哲学是真正的一门功课，它能够把握住这个人类历史里面的这些东西，同时能够把握住整体宇宙存在的内涵，同时又能够把握住人生的整体的这个精神生命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了解里面，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他这个近代哲学最后的一个思想家，也等于说他其大成的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是德国观念论最后的一个思想家。那么前面德国观念论的前面，一方面有法国的理性主义，一方面有英国的经验主义，德国的观念论从康德开始，经过 Fichte 到 Schelling 到 Hegel， 可以说完成了这整个的体系。而这整个近代哲学的体系是由欧洲在地中海北岸的三个以前罗马称它做蛮族的，就是法国民族、英国民族跟德国民族，他们出现的思想家来就处理了近代哲学的从自我走上他我，走上主体，从主体走上主体即性的一条通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